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七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第84首，《自基督来住在我心》。
生命团契之意向与实现，我们前面讲过 生命团契的概要。那么要如果论到怎么样的实行呢，我们可能要先来讲到生命团契的意象，然后在这个意象里面有一个实行的道路。那我们所讲的一切呢，都是要根据神的话。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传福音，他就呼召了他的门徒，然后他也设立了使徒来建立他的教会。那么从圣经上来看，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但是这个神的国度怎么样能够在地上出现呢？神的国度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它是以家的形式在地上出现的。神的国度主要的是指着神在人心中掌权，但是怎么知道神在人心中掌权？神的生命怎么样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呢？就是要借着家的形式来显明出来。所以这个神的国怎么样显出来呢？就是要借着神的家。那么我们可以看那个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提出来，就是论到神的家的时候，他就有在提摩太前书三章15-16节就有提到这个。那我想请佳丽姊妹能够帮我们先念一下，那我们再继续的讲下去。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16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那么我们知道说，神耶稣既然要把这个神的国度建造起来，借着保罗他就把这个神的家叫，把他教会这个名词提出来。那借着教会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家。在约翰刚才我们姊妹念的提摩太前书3章15-16节，他说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所以国的建造呢，是在家里面的形式显明出来的。那么在彼得里面彼得的信息里面比较注重讲到国度，就是以旧约的方式来讲。但是保罗呢就开始从那个旧约的观念转到新约里面，注重家。保罗一直在讲到神的家，对不对？保罗一直在讲到神的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里面他说，就是不但讲到神的国，他是马上就讲到说就是神家里的人。那所以保罗的信息里面呢都一直注重神的家。他的表现呢，因为什么呢？保罗没有跟耶稣肉身神接触过，但是保罗是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进入神的家。因为他得到他信主以后得到很多像亚拿尼亚啦，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巴拿巴啦都给他照顾啦，然后又到这个安提亚啦，他就经历了这神的家。所以保罗一路上他就是活在神的家中。不要以为属灵的事情是属灵人，像保罗这么属灵是一个人在走天路的，不是的。神就是让他在家中来一起成长，然后家中来侍奉神，来家中来传福音。真正的福音呢，是从神的家里面传出来的，这是个奥秘啊。所以如果没有经历在地上没有这个神的家出现了，神的国根本变成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对不对？神的国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的家在地上是看得见的。 那这个就是保罗，所以保罗你看他跟信徒之间常常以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对他的同工还有对阿尼西姆，他说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哎，阿尼西姆是一个逃犯哈哈，是一个逃走的奴隶，但是他称提摩太是他在基督里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可见保罗的侍奉是在家的形态里面来侍奉的。保罗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他是活在家里面。你可以，我们如果从罗马书第十六章，你看见保罗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啊，他称一些基督徒啊，年长的还是他的母亲，是卢弗的母亲，也是他的母亲。那但是除了保罗以外，约翰呢、啊、讲的更多了。约翰一开始、啊、又讲到啊，约翰讲到爱的时候，他一直讲到这个家的情况，这个爱是一个家的情况出现。主耶稣也是在讲啊，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这个彼此相爱的是在这个家中来开始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保罗这个教会的讲到教会的哈、哦，教会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很多人对这个教会的定义哈、哦，教会的情况很模糊，但是从那个日本哈、哦，神在二十世纪初哦，就在日本兴起了一位神的仆人，这位叫做室内原忠雄，日本的，他就是开始看到这个教会这个名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属灵的事情哈、哦，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希腊文呢、啊，叫做 Ecclesia， 我就英文我就不太会拼了啊、哦，这希腊文 Ecclesia，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 Ecclesia 这个名词呢，是以家庭的聚会的性质，是表明一个家庭聚会的性质。这本来这几个词啊，是希腊城市里面的正式的会议，市民会议。但是那个保罗就把这个字啊引用在教会的聚会，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名词啊是一个家的形式的聚集。那么既然是一个，因为主耶稣一来到地上啊，就跟门徒说，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开始他就跟他们讲，我们信基督徒重生得救，信主是进入一个家，所以祷告的重点是向天父祷告，是跟天父建立关系以后才能够有一个正式的祷告。那么所以有一位传道人他就讲，他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自然就会跟天父建立一种关系，这样如果一个重生的儿女啊所求的，天父就不会不管他啊、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已进入神的家。从罗马书第五章啊更清楚了，他说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地位中，这个就是说经着耶稣的介绍进入神的家，跟天父相见，跟那些弟兄姊妹相见。所以这位日本的这个圣徒、哦、他讲，他说伊姑勒西亚是爱的交流，乃是成为一个弟兄的团体。他说信就是信仰基督的弟兄姊妹的交谊，所以这是一个家庭性的，称神为父，称基督为长子，把信基督的人称为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家庭的用语。那么他说啊，既然这个伊姑勒西亚是一个爱的交往，伊姑勒西亚有两个特点，有个特点呢，他必须借着爱，必须借着生活来表现出来。他好像说电器哈、啊，我们看不见，但是可以借着电灯的发光，我们看到电。 那么照样的爱我们也是看不见。那如果没有借着具体的生活来表现出来，具体的生活表现出来，那爱就是一个变成一个理论。他说哈，如果有200个人在一起聚会，如果没有爱的交往，啊，只是一个礼貌上外面的那个聚集了，他就称不了一个叫异乎勒西亚的。他说这不过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会众的聚集。他讲得更厉害，他说不过是一个，或者说讲到说这个不过是一群人聚集而已，没有什么意思在一起。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所以这个家如果是神的教会，应该有家，大家应该聚集在一起，然后有这种同心的敬拜，同心的祷告，研读圣经，互相帮助，这才能够把神的家表现出来。那么我们讲了一些，不过是重述我们以前那个生命团契的前面所讲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接下来说，我们必须要来讲为什么要来讲一个意象的问题。意象的问题，主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是讲到说属天的意象，属天的看见。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重生了，从被圣灵从圣灵生了，天会向他开启，他会看见他的信仰是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问题，他是进到一个另外灵界的一个事实里面。这个灵界是不是第一个，他对耶稣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觉得耶稣是一个活的，因为他会进到灵界里面看见复活的耶稣，然后呢他也借着耶稣可以认识天父，那他也借着耶稣基督也可以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象的问题。如果我一个人清楚重生得救了，他一定会看见哦，这神的基督神的家的一个实际出来，他会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一聚会在一起聚会不只是在讨论一个信仰问题，乃是有另外一种那个情感在那里，就是弟兄之爱的情感。那弟兄是爱的关系，这个关系超过血缘的关系，超过国籍的关系，超过血缘的关系，超过国籍的关系，超过这个嗜好的关系，社会地位的关系。从前我有一次有一个经历，有一位印度的传道人来我们那个教会讲道。这个印度的传道人他是印度文化，他还是穿的这个印度人的那个服装，然后他是光脚上讲台的，然后他头上还包了一个印度的那个印度人就包的一个头巾。那我发现他讲的经历跟我自己的经历很多地方一样的，我就觉得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神的国，而且我就觉得我们就跟他有一种亲切的关系，这种亲切关系超过我们的家人呢。这个就是一个意象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属灵的经历产生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一个看见说我很羡慕有跟这样的信徒一起相交。我觉得属灵的事情是一个圣灵的启示，有一种渴慕。如果我能够懂得英文我就可以跟他谈话。但是可惜我们他受过，也他在英国受过教育，我们英文也不行，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但是在这里也发现说，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意象出现。那我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大卫诗篇16篇说，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又美又善，大卫是一个追求神的人，但是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还是把那些近前人聚集他的面前， 在锡安城，大卫一个他住在锡安城嘛，耶路撒冷的锡安城，他在那里聚集一些近前的信徒啊，这个圣徒在一起跟他相交，所以大卫就是在地上啊，他说论到世上的战是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爱的，有没有？所以可见看见啊，大卫不只是一个人跟主啊跟耶和华有关系，他乃是跟圣徒在爱中相交的。那么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呢，神也留下了许多的虔诚人，比如说撒母耳啊，会聚集一些人，还有先知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门徒也跟他在一起。那还有一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回国了，啊，回国了，他们在耶路撒冷也是建立这种团契出来，生活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生命的团契啊，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说出来的，乃是神在教会的历史上已经做过的。那到了新约时代里面，你看见如果你去读圣经啊，你看见从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在主耶稣地上也很多的团契出来，比如说有很多妇女也有团契啊，他们跟随主，但是他们不能够跟耶稣在一起啊，但是他们有彼此的相交啊，他们常常在一起啊。还有伯大尼啦，伯大尼之家啦，马大玛利亚跟拿撒路啦，也是一个团契。然后还有很多了哈，还有很多使徒行传的教会都有很多的团契出现。那这些都有，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就在团契里面走完他们人生的道路啊，人生道，然后他们侍奉神也侍奉人。那么这个意象我们来介绍说，我们知道近代哈，可以说是快要主耶稣再来。那主耶稣再来以前有两个情况会出现特别厉害。第一个呢，就是福音要大大的广传。在这个一二十年或三四十年之间，福音传播的速度啊，超过过去的一两百年。真的超过过去一两百年，比如说哈，福音，我们现在都知道啊，福音在从那个非洲，你看，我们可以看见那个非洲的那个福音聚会，都是一百万、两百万，甚至有的一百万的，哦，也有两百万的，所以你会看见福音的广传是非常的厉害。在南美洲哈，像阿根廷他们复兴呢，还有像巴西的复兴呢，很多有人预言说哈。因为这个南美洲是天主教国家，福音传得很厉害啊！以前的是在五十年前根本没有被打破，那个天主教的势力很大。有人预言说哈，如果到了公元2000年啊，这是他们预言，就是已经看见福音的在巴西的人，他说巴西可能有30%的基督徒出现，所以可见这个福音，那还有福音在中国大陆现在。听说我认识一些印度的传道人，他说中国大陆福音的复兴啊，已经在印度出现。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印度的宣教士啊是在亚洲最多的。印度从印度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以为是韩国，其实哈所以你看见福音末后时代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福音的广传，也就是圣经的预言。当然末后时代有第二个特点。敬虔爱主的会兴起，而且超过以前的敬虔爱主的团契，因为神不但要广传福音，神也要建造那些得胜者或者爱主的人，敬虔爱主的团契会越来越多。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盖勒普测这个调查啊，在美国很多基督徒在家里聚会，而且人数很多，而且几乎他们说统计好像是超过在会堂里面聚会。那欧洲也是，那所以有一本书叫《改变世界的家》，也都受到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发现了这种信徒彼此相爱的情况，比那个以前早期在英国的弟兄会开始的时候更多，而且更普遍，而且这个真理大家越来越清楚了。那 那这种第十，那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生命团契的意象。所以在幕后的时代，神也预备好了，我在这里写啊，预备好让到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信徒能够找到倾心祷告的主的同伴，重走天路，因为这是神的心愿。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是说，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在等候这有一般人跟他们一同得到上好的福分。第二点我们来分享说意象的祝福跟呼召。我觉得属灵的事情呢、是根据圣灵在每一个信徒心灵的动工。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与世界分别了，奉献了，这个基督徒一定有一个渴慕，说更多的进入耶稣的，更多与父子相交，因为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满足。但是如果这个基督徒是稍微成长一下，他会发现说，不但自己与父子相交啊，还需要与众圣徒相交。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说，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会这样，就像约瑟已经在埃及做王以后，他就很希望他的父亲的全家都来，对不对？因为他成长了嘛，他经过苦难，他做了被训练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也希望他全家来嘛，是不是？那如果约瑟没有成长，说好啊，你们这些都对我不好，我爸爸来好了，你们这其他都不要来，对不对？不是的，一个成长的基督一定很希望说把基督的爱从他身上分享出来，特别是愿意找那些能够追求的人，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爱。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会打高尔夫球的人一定会找一个比较会打的人在一起打，绝对不会找一般人的练习啊，对不对？所以可见世界上的事情也是这样，属灵事情更是这样。那么还有这启示录最后22章，他说圣灵跟信父都呼召人来，可见在幕后的时代，圣灵一直在每一个渴慕的信徒中间有一个呼召，希望他们在地上能够快快的追求。但是怎么样来追求这条路呢？除非你有同伴，这条路你没有办法走上去，因为这条路神是设定了，是在神的家中来走的。没有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信徒成圣的圣徒啊，是靠着自己走路的，都是在一个神的家中，在团契中走。保罗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彼得也是最好的榜样，他们都是有一些人啊。那约翰，老约翰他也有一些，对不对？都一样的。那圣灵在做什么呢？第一个呢，圣灵会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所以这个圣灵在用爱来激励我们，来做工在这一些信徒的身上。我去过一些渴慕复兴的地方这个圣徒有一个特别，一个追求的基督徒他一直在找各处的渴慕的有认识神的人交通。有时候他们可以跑很远的路，花很长的代价来去找一些聚会，找一些属灵人交通，或者渴慕的。所以可见发现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一直在催促他们给他一个饥渴。那还有呢，神也在这个环境里面环境里面兴起。我感觉到末的世代神动用了很多的环境。第一个，末的世代信徒的交通因为交通，世界上的交通工具非常发达，对不对？圣灵就把这些爱主的人常常借着世界快要整合了文化啦各方面都慢慢的间隔都打破了，国籍也打破了，所以很多信徒就有机会来交通。现在通讯系统也是帮助了这些渴慕的信徒能够接触到很在一个偏远的地区都可以跟很远的大城市的信徒来相交。所以这是一个神在末世代在做 做的。虽然撒旦也是在借着世界肉体引诱啦、败坏人啦、甚至败坏信徒，但是神他一直在做，而且我们教会的元首哈、哦，他也会为每一个渴慕主的信徒哈、哦，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嘛，他也能够，他也是希望他会为这些亲近爱主的人祷告，预备的。从那个本人约翰的传记，从那个福克斯的传记，你会可以看见了、啊，神都让他们遇见了这些渴慕人，他们才能够在那个教会荒凉的时候，能够走上这个生命的路啊。如果有机会啊，你去看看本人约翰的传记啊，你看见了、啊，神给他预备了很多这个爱主的啊，或者认识神的那个信徒在江郊，所以他们在。后来本人约翰他们就成立一个团，这种聚集哈、哦，都是认识神的人在那边聚会，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呢、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有属灵的经历，而且真正被主的爱吸引的。那么这些事情我想从教会的历史上，从传记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团契的意象，也讲到意象的祝福跟呼召。现在我们要讲到生命团契的成员啊，谁是这个生命团契的成员？哪一些人可以加入生命团契？然后你如何预备自己进入这个团契？主耶稣在讲到他的国度哈，天国的祝福，就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有讲到说，这个路呢需要，进窄门走窄路，所以可见这生命的团契，他进入这个团契呢，有是有需要的，有一个条件。其实登山宝训呢，不是光讲信耶稣得永生而已，是讲到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你看登山宝训那个标准都非常的高，那么我相信这登山宝训可以说是生命团契的宪章吧，是一个标本嘛、哦、啊，马太五六七可以说是生命团契的一个主要的学习的圣经的经文啊。自从我信主到现在也很多年了，超过40年了哈、哦，那我发现呢、啊，教会信徒的情况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仅仅得救，还不知道得救也有时候也不太清楚，那么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天晚上啊吃了羔羊的肉啦，那涂把血啦，涂了门楣上啦。但是还没有出埃及，所以很多信徒、啊、根本没有什么属天的意象，大部分都是求在地上的祝福，就根本没有出啊，没有眼睛没有得开哦，看见神的国度跟神的荣耀，那个人跟主耶稣啊的经历也没有，个人有没有亲密的关系，那所以就是说好像也不知道这个信仰是怎么样哈、哦，那只要参加固定的教会聚会啦，然后。这样就结束了，他的生活方式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人生的目标也没有很多明确信仰的目标，那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的基督徒呢，他是有尝到神的恩典了、啊，有点神的开窍了、啊，那很复兴呢、啊，但是好像也是停在这个工作上。工作上，那他们的这个聚会的形态呢，好像是注重工作，是不是注重工作？当然，彼此信徒有一点初步的彼此的相交啦，但是也是停在那个工作上，哦，真理论上，哦，知识上，没有显出这个家的味道出来。我在信主以前啊，跟一些以前。我们都是跟外邦的年轻人在做朋友，他发现啊， 这外邦年轻人他们在相交的时候，我听说他们那些相交，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好像比我们基督徒的关系还亲密的样子。所以我发现说，哎，这个教会啊，显不出来。后来感谢主属带我这个比较灵命成长的教会啊，哎呀，我就经历到了。又就有位我信主的时候开始比较热心追求，那个教会就两位弟兄啊，就来对我有灵性的照顾，各方面的关怀。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教会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第三类的基督徒啊，我就发现他们是经过得救重生以后，他是奉献的基督徒，他对爱神啊，而且能够很有爱弟兄的那个生命的表现出来，哦，那就发现说，所以我想在这里想，谁能够成为这个生命团契的成员呢？我相信就是个人有一个条件呢，有一个条件是寻求神的国度，寻求能够与主同行的人。那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的，有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阶段呢？就是必须真正的不以地上的事为念，寻求永生之福的啊，这样的基督徒有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经过奉献，重生奉献以后呢，然后就会渴慕这条天国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后呢，他就会一直的朝神所预定的方向来走，会走进神的家里面，会进入这个神家的实际。很多基督徒的灵程哈，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在神的家里面，但是因为他没有长大，所以他还是活在，是地位是没有错，但是实际的经历是完全跟神的国跟神的家好像连不上去的。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哈，约翰使徒约翰他们的经历来说的。当这个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这些使徒们遇见主，他们就是会去找一些寻求神国度的人啊，来跟耶稣相交啊，来跟耶稣见面。然后他们就因着耶稣的呼召，他们又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自然的就形成了这个生命的团契的一个这种团契了。那他们虽然在这种相交里面，他们不是以个人为主，也不是哪一个领袖为主，彼得不是领袖，乃是耶稣做他们的中领袖，耶稣来带领的。所以在这里他们在这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能够以耶稣为中心，然后他们是借着彼此的相交在一起的生活来追求与主同行。那么这个就讲了，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来亲自遇见主，才能够或者被人别人啊带领到遇见主，才能够成为这个成员。不然的话，跟这个没有办法进入这种团契，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团契啊。我们取的名字叫生命团，因为这个是生命的团契。如果个人跟主没有活的交通啊，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契里面相交的啊，因为他不习惯嘛，就好像小孩跟大人相交是不太。共同做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团契的基本的个人的经历是这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如果个人有这个经历以后呢，我们就要祈求这个神来为我们预备。因为圣经说旧约说神叫孤独的有家哈，神就是为这些信徒预备。哦，我们前面说过，像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要回国的时候，神借的领袖呼召了，但是神会预备同伴一起来同行的。尼希米呢，以斯拉记都是讲到这里，但是真的回国的就是少数啊，因为要回国这个代价很大，是不是？回国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为什么？ 巴比伦他们已经有家了，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在那里，而且他们以色列又很会做生意，所以在巴比伦也很，虽然也很兴盛，那地上的祝福也很多。那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也有会堂，也可以聚会，那他们也可以敬拜神。那回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要经过许多的国家，而且受过很多的危险。那回来呢，那个耶路撒冷已经城墙都被拆了，城门被火焚烧了，那房屋还要重建，那而且住在敌人的中间。那但是为了要敬拜真神啊，他们就是要撇下亲人家人，甚至这个他们这些都是在一个会堂里面，可以说是一般都是敬拜神的人，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他们做事，他说我岂能够在外邦的地唱耶和华的歌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渴慕要回到真正的神所预定的地方，在神所预定的地方敬拜神。所以神所预定的地方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神所预定的地方就是与世界分别的地方，神所预备的地方是神在那边掌权的地方。所以他们需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你看他们在开始从祭坛开始，祭坛的预表奉献，恢复祭坛，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呢恢复这个律法，对不对？律法的生活，然后他们呢开始怎么样，他们还要建城墙。什么祭坛是预表奉献，律法是预表生活上遵行神的意，然后呢城墙呢预表信徒联络在一起的互助。所以你看像中国的耶稣家庭也是这样，他找到一批人是完全愿意破家入家，就完全奉献的，一起遵守那个信心的道路。那像西德的玛丽姊妹会，他们建立了一个迦南园嘛，他们就是走信心道路。信心道路说凡事都仰望神，凡事照神的旨意，甚至他们生病的时候也是要从祷告开始的，并不是说不看医生，但是没有祷告，他们绝对不会去做照自己去做。然后他们整个行政系统所有的工作都是靠圣灵的引导，然后靠神的旨意来做的，凭信心来做的。那这个迦南园的见证实在太奥秘。他说他们迦南园可能有一两百人在那边住，他们的20年了，他们的牙膏、牙刷、毛巾呢都没有买，不是自己买，都是人家到时候缺什么就供应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神给他们一条遵守神旨意的一条路，信心的道路，这不是一般信徒可以过的。穆勒办孤儿院也是这样，他找到一些跟他同心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一次刚刚开始办孤儿院，神开始，后来有一段时间神就断绝他们的供应了，他们就发现说他们的奉献没有彻底，他们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奉献以后，神就开始开路。他就跟这些同工们，然后加上英国各地的大人小孩啊这些奉献来养这个孤儿。他们照顾的孤儿比英国政府的照顾的还要多，而且完全是凭信心的。这个就是说从这个他们就是遵守律法，在今天来说呢，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在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过生活。第三个点呢，他们建造城墙嘛，你们发现那个就他们建造城墙是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门建造，然后再连在一起。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恩赐、他们的功用各尽其职，然后互相配搭在一起。你看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呢？比如说内地会，戴德森在中国成立内地会，他招立了主要是英国来的，后来美国、加拿大的都来。这些宣教士里面有各种恩赐的宣教士在演，有做医生的，有做书记的，有做老师的。这些来在有在山东的青岛有一个学校，然后他们这是一个团契，而且是整个他们的见证就是等于是 被掳的犹太人回国的那种情况。当戴德森那一代时候，很多基督徒在英国、在美国、加拿大都是过着世界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旨意过去，一下就过去了，他们一生没有留下什么。但是这些宣教士从英国、加拿大到中国来过这个中国人那个穷、那个贫穷的生活，艰苦的生活，甚至的性命都要摆上去。你看，他们就是生命传奇的一个见证嘛，哈。那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跟他们来到中国嘛，但是他们也用他们在美国、在加拿大都过简朴的生活，那他们也跟这些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绝对是因为他们海外有资源，他们才能够做啊。那比如说在云南那个云南赋能人嘛，哈，他在开始在山地传福音，有一段时间开始传了。他因为缺少自己的祷告，还有缺少祷告的同伴，所以他就没有突破。那些信主的一下子拜偶像，一下要信，一下又拜偶像，又要信，所以他到灰心，他都回国了。后来他看到宾路士母传，哈，宾路士母的十字架的征战啊，他开始用这个征战的来祷告，他就写信给他妈母亲哦，他写信给他母亲在英国找到为祷告的、倾心祷告的这些弟兄姊妹啊，为他祷告。后来他在云南哈、建立一个中国最强、最成熟的一个教会，三地教会，而且完全这些信徒啊都是成长的，没有靠任何的外援来自己建堂、自己来治理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生命团契并不是一个什么新创的一个，我只是说用这个名词把神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所做的，而且过去所做的，现在还在做，如果你去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杂志，很多，还有可以看到这些都现在还在一直在出现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来，我在这个讲的讲义里面说，这是在教会2000年多来已经显明出来，有教会历史为证。特别是教会复兴史，还有走天路的教会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我今天要讲这个例子就太多了。我们也可以从属灵人的传记来看。我们一般看属灵传记就是看他个人。其实啊，你去看一本属灵传记，你看见他能够成为属灵人，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他旁边的。像我们美国一个芬尼，美国20世纪复兴的芬尼。婚礼复兴的，还有爱德华兹，他们都有很多的爱主的在一起团契，一起来走路的，芬尼，我记得芬尼的传记里面，芬尼就有一个属灵的老师，一个传道人来教他读经，一个传道人在教他祷，所以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的，他们，而且他侍奉的时候有，正是有很奇妙，芬尼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啊，为要跟芬尼配搭。他怎么？他不传道了，他开始跟着芬尼啊，到每一个城市去祷告。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先到城市里面，到哪个乡镇了、先祷告，祷告到圣灵动工了，他们才开始传。所以你看，这里看见这个团契啊，身体的这种配搭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要为每一个信徒来预备。这个属灵的同伴，而且这属灵同伴呢、不是老少都有，一应俱全。正如保罗说，神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神用各样的计划来建造的。我们讲到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每一个倾心祷告者都可以好的祷告，神必定会为他预备这些属灵的同伴。我最后再讲一个见证，因为我觉得哈、实在有人看见了这些见证呢、实在是我们后来哈、我觉得今天的信徒一定要找那些属灵人的传记跟见证哈、然后或者现在有的要去交通，这样的话可以知道说自己该走的什么是路。因为在雅各书 旧约雅各书里面说，我们要走在群羊的脚中上去，我们要走那个信徒古圣徒或者现代圣徒所走的道路，这样才是属天的道路。那我就想到这个很早的时候，义和团的时候，在义和团之前就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叫郭善德，他从加拿大来啊，他一个人哦，他一个人开始，他就进到那个苦力中间生活，那他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就看见说，这些都是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工程师哈，原子能工程师，也是得到神的呼召，他也进到这个苦力中间啊，放下这个工程师的工作，到苦力中间做工。这也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但实际上来说，每一个家庭主妇或者弟兄姊妹不困在那，在本地哈，如果是倾心祷告的，神一定会为他预备，神一定会为他预备。就是不有的时候哈，像我认识一个姊妹哈，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她说她母亲信主以后呢，就传了一个姊妹信主了。有一次在车祸的时候，他救了一个姊妹信主，这个姊妹就成为他的属灵同伴。后来他们再又带了一个姊妹信主，所以他们三个姊妹就成为一个团契，而这个团契非常的厉害。他们后来这三个人他的母亲是98岁被接去的，然后另外两个姊妹，一个是85岁，一个是100岁。那三个人都是成为一个属灵人，祷告到那个他们的见证，他们帮助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传道人，那他们在当地啊，就借着三个人的祷告带进当地那个福音的复兴。所以圣灵做好，并不是需要有很多的恩赐，世界上的才干，就是那个倾心寻求神国度的人。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七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敬孙诗选第256首。神的福音何等有福。